我们上面呢，讲到了呀，诸恶不作，终上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其不要。它的内容的意思包含了很多很多。我们呢是从三个角度来说的啊、哦，哪三个角度呢？一个是从修持的角度来分析，第二个呢从商业上，从修习的下功夫之处，商业上这个地方来角度来说的。第三个呢，我们自己指分的提相用上来说明这个问题。好了，我们在第二节课当中呢，给大家分析了诸恶不作，终上奉行，自尽其意。接下去呢，我们讲这个四周五教在主。好，大家呢不要着急，刚才名相的讲的比较多，有些名相如果一知半解的或者迷迷糊糊的，这没关系啊。下面接下去学的时候啊，我们这里毕竟是平台中的这个专中的一个学习的地方，所以这名相不懂没关系。接下去啊，这个四教仪啊，或者这个教观中里面呢，都会学到这个啊，没关系的。听不懂，现在你们刚过来听不懂，有的听不懂也是正常的。接下去慢慢就懂了。所以没关系的，不要着急。好了，接下去呢，我们说这个四周五教。周佛，我们天台中立的是五十八教。五十八教呢，主要是暂通别圆化法四教啊。教呢是化法四教，佛呢是这个暂通别圆四所。好来说，我们这句四周佛教呢是一语四教说，诸恶不作，终上奉行。我们如果以暂教佛，教的佛啊，大家已经学了《天台宗纲要》，这个暂通别圆呐、是应该是知道的。暂教的佛，他告诉我们的法门呢，以暂教说，它主要是以生灭四谛，以生灭的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法门，作为教化。暂教的佛啊，暂教的佛，他依于生灭的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法门去教化众生啊，所以他是依于有门的细体观法。暂教的义理呢，它是有无相对，生灭相对，必须是依于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法门，这个是有的，有四谛，真正有四谛，有十二因缘，有六度，依于有门，然后能灭掉了贪嗔痴烦恼，所以是真正的有灭了灭的烦恼，所以是依于有门。什么叫做细体观呢？细那个分析，体呢指的本身，用这种观法来灭烦恼啊。细分析怎么分析呢？我现在还是举这个桌子为例啊。这个桌子我们一般的人说它是有的，然后我们佛教里边藏教里边说它是空的，这个桌子是空的。为什么说它空呢？细提观啊，木字当中的金啊，为什么说它空呢？因为这个桌子啊，它是用人工木头因子促合而成的。我们现在追究这个桌子的本体有没有呢？ 那在桌子上去找木头跟木头放在一起，钉子跟钉子放在一起，然后不加上人工，你说这个桌子有没有？这个桌子是没有的啊。所以这种分析方法呢，知道这个分析的最后，知道这个桌子是没有的，这种观法有稀奇怪。这个房子也一样，我们也看一看，哎，现在一座房子，我们普通的人呢认为啊，这个房子是有的，啊，这个房子是有的。如果这个房子啊真正是有的话，真正是有的话，那房子在哪里呢？我们把它分开来，瓦片跟瓦片，水泥跟水泥，钢筋跟钢筋，啊，砖头跟砖头，完全把它分开来。你说这个有没有房子呢？那房子肯定是没有的，啊。现在只是啊，钢筋、水泥啊、瓦片、砖头叠在一起，有个假象的房子出现了。啊，如果从房子寻找这个房子的本体的话，那是没有的。啊，它只是假的而成的。所以这个正教的佛啊，他教化众生，用这样的一种稀奇观法，使令我们灭掉了烦恼。所以，我们至今起的嘛。是令众生那有二十用完啊，作为涅槃的话，所以这个正教的佛呢，他告诉我们的指示啊是啊，正道的清空涅槃。啊，正清空涅槃，那这个就是正教的佛所教化的目的。啊，四座佛教，这个就是藏教的佛教化我们的范围。啊，藏教佛这个加这里插个依哦，依靠的依，依于生灭的四谛色因缘六度法门，它总的来说呢是依有门的细体身体的体细体观法，与细体观法去修。他说正的涅槃呢是真偏空涅槃，正到偏空涅槃的那个是藏教的佛所教化我们众生的范围啊，是藏教的佛教化的范围啊。这个四诸佛教啊，诸佛哎，我们从自己本宗的来说呢，十方诸佛虽然很多，他示现给众生的层次呢，只有藏教的佛、通教的佛、别教的佛、两教的佛，只有这个四类的佛。啊，大家听不要听糊涂掉了。那佛怎么有四类？佛实在只有一类。他为了教化接引众生，前面的藏通别三教的佛啊，都是翻地示现的。这个不要把它弄不清楚了。因为藏教的佛跟原教的佛不一样，打就打起来了。这个就是原教的佛啊，究竟圆满的佛，为了接引这些执着有特别强烈的那种这个根性的人，所以视信为藏教的佛去教化众生。藏教的佛呢，也是个概念啊。就是依于这样教理的，是用这样一个层次的佛，我们藏给他加个号，加号给这个藏教佛。实际上，这个藏通别三界的佛都是原教佛的，这个四性的啊、哦。好了，这个是藏教的，然后这个通教的佛呢，通教的佛它是依于无量四谛，依于无生四谛啊。通教的佛他依于无生四谛，都是一样的。哎呀，刚才一直讲的实际上都是名相上面分析来分析过去，大家一看一弄清楚就很简单。藏教的佛他是有生有灭的啊，真的升起智慧灭掉烦恼啊，有生时有涅槃的，生灭相对的，空有的相对的，所以它是生灭的一元度法，四谛色一元的度法。那通教的佛呢， 通家的府，它是一语无声四谛，无声是阴阳，无声六度法门，它是一语空门，有个空啊，一语空门的啊，这个道理教化众生的方法，它是体空观法，是令我们众生涅槃的，是正道真空涅槃。啊、哦，正道真空涅槃。什么叫体空观呢？细体观啊，很笨，怎么笨法呢？他不知道这个阴阳和合的话，他体会不了，怎么办法呢？只能用东西把它分。哦，我说这个是一本书，然后说这本书是空的，那怎么空的他体会不了啊？然后叫他分，一张张那个分开来，最后呢找不到这个书了，知道这本书是空的。这个就是细体观，说是用这种方法去修呢，很笨很笨啊、哦。通教的人呢，稍微聪明起来了，根基稍微好了就是，他知道这本书是因缘和合的，不需要一一的分开来，就知道这本书是空的啊、哦。体会了因缘空的道理，用这种观法去修，他说正在的涅槃来讲说真空涅槃啊。真空跟偏空是怎么区别呢？实际上他说正道的涅槃，灭道的烦恼都是一样多的，他只不过对空的道理悟得有深有浅。偏空你看他不圆满啊，偏于一边，当然了，他这样一个东西一个去分析的话，那当然你是不究竟了啊。那这个真空呢，他的是用体会因缘性空的道理，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成的，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成的，所以他能够啊空的道理啊，啊正在空的道理，所以通教啊是正在真空涅槃。好，然后这个是空教的佛，所教化众生的范围。啊，四诸佛教，我们刚才以四教说啊，以四教说，然后别教呢？别教啊，是依于无量的四谛，无量的是阴阳，无量的这个六度啊。别教的这个佛啊，它是依于无量四谛法。无量的四谛，无量的是因缘，无量的六度，它是所依的法门呢是，一有一空，别教的菩萨，别教的佛去教化别教的菩萨，它是依于无量四谛。什么是无量四谛呢？四谛法门是一样的，菩萨在于无量无边的世界去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所以他用这个四谛法门的层次啊也不一样啊、哦。无量的色因缘，无量的六度，那这都是这个意思啊。菩萨他依于正教于有门，通教于空门，别教依于已有与空门呢，这个菩萨他是不落于有不落于空的啊，是空有何其来用，是已有与空。他所修的观法呢是先从啊空假然后到中啊，或者心空互夹，然后到了中，这样它是从次第次第修三端的来的啊。这个是别教的佛去教化众生的范围，他说正德的涅槃呢啊，那也是啊叫做中道涅槃。 哦，他是住在是中道地方，土著于中道来的啊。那这个就是别教的佛啊，去教化别教的众信，他教化的方法。最后这个是原教啊，原教呢，它是异于非有非通门，这是原教啊，异于非有。性三观，正的呢是三德大同涅槃。好，这是涅槃啊。
这个是逆时点
啊，
逆时点。
啊，他这个没有什么事，他是这个没有什么事情，他直接是这样说啊，这个没关系，你们这个书本上都有的。原教呢，它是依于非有非空门，以这个法呢去修一心三观，正得的是三德，大法涅槃，啊、哦，我们从三德就是法身，这个般若啊，法身的解脱啊、哦，这三德啊。哦，法身不能解脱生的，这个大法涅槃啊，是究竟圆满，原教的这个最究竟的圆满，这个圆最究竟的啊、哦、圆满的教法。我们这个原教的简单讲一讲，因为这个佛啊是诸佛有四教的不同，所以说四诸佛教。这个诸佛如来正通别圆，无论哪尊佛，他教化众生呢，总的来说，他没有超出诸恶不作，终上奉行，至精其义这三句的啊。这四句，那就是啊三个大纲要。一些诸佛教化众生的三大纲要，我们刚才也说了，这四句它是包括了一切佛法啊，完全包括在里面的，也是啊这本《同盟子棍》的法本里面，要指导我们如何达到做不做众生奉行自其意的根本目的。所以这个大师啊，在开头就首先告诉了他的目的，是令我们怎么样达到诸恶不作，诸上奉行，自尽其意。然后呢，啊，指挥原教，让我们啊，正得原教的啊三德大法涅槃的这个境界。所以，我们在还没有在学啊正文之前呢，还没有在讲正修之前，智者大师啊、哦，先列出这个四句为首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，这节课呢，把诸恶莫作，众上奉行，自尽其意，四诸佛教啊，从这个三个角度呢。已经基本上把它大致的学一下啊。诸佛如来的一切教法，我包含在这个四句当中。它的意思呢，有很多很多的，我只是简单的讲讲啊。大家稍微刚才学了一下，不要以为啊，这个意思讲完掉了，这个意思很多， 还意思很多的哦。秦密呢，这四句呢，我们已经大家给交代了。突然的话，你会看这本书啊，觉得很突然。哎呀，讲修行不讲修行？那秦密，你加了秦密四句啊，好像跟我们无关一样的，也好像跟这本书是无关一样的。啊、哦，它是看起来好像人啊不灵光，实际上啊，我们现在总结了一下就知道了。首先，这四句是。十方诸佛的如来教化众生的总纲领，啊，也是这份直观的体现用，也是告诉我们修行的啊下手处。那就是这部书，让我们众生怎么样达到诸恶不作、众善奉行、自尽其意的总目的。所以这个四句啊，要加在前面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。正式的看啊、哦，这本的这个法本，我们看书本。若夫泥丸之法，若奈多图啊、哦，论其极要，不说直观不法。我们看到这里啊、哦，若夫泥丸之法，若奈多图，论其极要。不出直观恶法，这句话呢是给我们说明了直观恶法的重要性。智者大师啊，在发于直观刚开始呢就给我们说明了啊、哦，这句话是说明了直观的重要性。若夫泥丸之法，若奈多图，论其极要，不出直观恶法。啊，若夫，这两个字呢，我们在序文里边也学到了，啊，它是语气助词，啊，这是语气词啊。文理音呐、啊，一般两个字合用的话，基本上是发端的词语啊、哦。如果是放在于这个句子前面的这个“若夫”这个两个字，如果放在句子前面的，一般的表示啊，我后面还有长篇大论，还有文化表啊。说“若夫”前面呐、啊，如果看到“若夫”这两个字呢，肯定下面很长的一个文章的。啊、哦，要发表他自己的意，发表他自己的意见，啊、哦，表示有所议论，说他有气质。那懦夫如果把它翻译成什么意思的话，相当于呢自于你说道。自于说道，懦夫以往之法。至于说到涅槃的法或者涅槃的境界啊，这个相当于自己说到的意思啊。哎呦，这个是名相啊，泥丸呐、啊，也好，涅槃也好，那多是啊，指的是涅槃。这个泥丸的涅槃，它是一音啊、哦，那就好像北京人讲普通话，跟我们温州人讲普通话，是个同样是个指的是一个东西，它这个口音不一样。所以这个泥丸涅槃啊，实际上就是这个口音不一样，哦，五种不翻译当中呢，这涅槃是尊重不翻，所以这句话呢是翻音不翻译的。印度的人说这个涅槃，我们也说涅槃，他翻音不翻译。然后那个翻译的人的口音不一样，我们刚才讲了，有温州人跟有北京人一样的，好、哦，这个口齿不一样，音不一样，啊、哦。所以这个是，泥丸就是涅槃啊，泥丸的音。 这两种都是梵语，都是印度的语。翻到中国呢，它有什么意思？啊，
可以翻译成为念，
哎，也可以翻译成意念，也翻译成为念动。也有这圆寂，圆寂啊，有还有这个无声，还有不生不灭，那意思很多，没有那意思。在我们这个《俱舍论》里边呢、啊，或者其他经典里边，还把它列成为折灭的也有，折灭或者是离系。解脱，到涅槃呢，它是诸佛如来所证得的最后这个境界。好，所以把它这个根据它的功能不同啊，所以这个翻译意思也很多。说它是灭的，已经是灭掉的生死；说它是寂灭的，烦恼已经是停止下来的，是寂的。啊，烦恼都灭掉了，生死灭掉了，啊，都是寂灭。灭动已经灭掉了烦恼，度过了生死，所以称为灭度。圆寂，圆指的功德的圆满了，寂指烦恼没有了。啊、哦，所以称作圆寂。无生，它不会再有生死了。无生，不生不灭。好了，我知道涅槃以后，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啊，生到这个世界上，也不会再说生死了。说不生不灭，啊、哦，则灭，经过智慧的选择，灭掉了烦恼的离系，再不被烦恼所系绑住了。啊、哦，离开生死业系的，说离系。解脱，啊，我已经超越了三界，超越了两种生死，已经真正的解脱了。所以这个涅槃，它的本身的意思从哪里来的呢？在印度啊，过去的指的是原来指的是吹灭的意思，哎呀，蜡烛放在那里，我一吹把它吹灭掉，啊，把它吹灭的意思，啊，或者表示吹灭的那种状态，这个涅槃啊。它指的是催灭，或者是催灭的状态。后来呢，转指啊、哦，引申为，燃烧烦恼的火灭尽掉了，啊、哦，完成成就了这个物质，就成就了证悟到菩提的境地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涅槃是这样的。首先呢，它这个涅槃不是指的我们哦证到那种以后成为涅槃。涅槃从印度的这个思想啊，慢慢发展成为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啊，用这个比喻啊来说明这个圣人的境界，最后涅槃的境界的啊。他说他已经超越了生死的物件，也是我们佛教终极的实际目的。所以我表示为我们这个佛教的特征，而把它列为三法印之一。我们小乘里面的三法印，涅槃寂静啊、哦，就是最后这个法印啊、哦。我们这样呢，对一个涅槃这个概念呢，大概有了解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佛教里边呢。它有大乘的佛教，有小乘的佛教，所以对于这个涅槃的解释啊，也有不同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根据大小乘的对于这个涅槃的看法啊、哦，也带我们做一个介绍。第一，我们
根据啊古派佛教来说，根据我们这个古派的佛教来说呢，古派啊，我们的古派佛教和原始佛教，后来分为大夏城佛教啊，这个是佛教的一种发展演变而来。这个故事这个佛啊，就这个佛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，称之为原始佛教。释迦牟尼佛涅槃了以后，下面的宗大弟子，这个分为这个几派，称之为这个部派佛教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，对于这个小涅槃的看法，是根据部派佛教里面的认为。我们涅槃，部派佛教里面涅槃呢，它是灭却烦恼的状态。涅槃呢，是根据它的意思呢，是灭除了烦恼的状态，称之为涅槃。所以在固派佛教里面，小乘里面的涅槃呢，它也是有两种的。根据固派佛教里面的涅槃的状态怎么说呢？它是灭却烦恼以后的那种状态。所以灭去了烦恼也有两种情况，第一种呢是有余依涅槃，第二种是无余依涅槃。什么叫做有余依呢？它经过这个体空观的修法，这个细空观的修法，或者菩提心呢，四念住啊，四谛色音缘，用这种方法的修，已经是灭掉了烦恼。所以他的有生之年已经灭掉了烦恼，但是这个身体还存在。像这种已经达到了涅槃的境界，身体还存在的状况之下，叫做有余依涅槃，或者是有余涅槃。这个依呀，分解不分解都没关系的啊。有余依涅槃，这个无余依涅槃呢，指的是归知归生灭知之后，有余依是什么呢？是虽断烦恼，这个小乘里边啊，它也有两种涅槃，虽断烦恼，肉体还在状态。所以这个有的人呐，有些阿罗汉呢，烦恼灭掉了，也证到涅槃了，但是呢，你把它打死掉，还会给你打死掉的。这个罗汉呢，都有好几种。他如果不是这个外解脱的阿罗汉呢，他没有神通的，这种呢是指的是慧界的阿罗汉，他用这个观知啊，用这个智慧灭除掉了烦恼，但是他禅定功夫不深，三明六通啊，三明六通还没得到，所以他这个他的肉体啊，罗汉的肉体也可以把你，我们还可以把它打死掉，戒律理应呢，不念色当中，戒律理应啊，还有个这个强筋，这个阿罗汉比丘尼的， 你看这个比丘尼证到阿罗汉的境界，他这个烦恼就灭掉了，但是他这个身体还存在，他因为没有神通啊，还会给人家这个抢劫店里面请问这个。好，这个有余涅槃，无余涅槃呢，指的什么呢？灰身灭尸，灰被火烧掉了，啊，火烧掉了，他就所用的枝啊，罗汉呢，他有智慧，观察一些，哦，这个人空道理，自然界空的道理啊，所以用智慧去观察的。这个一证到了涅槃的境界，烦恼灭掉了以后呢，他最后啊，可以灰身灭尸，把这个身体烧掉了，什么都起不作用的。这种行为无语一涅槃啊，这个是部派比较理经的啊，涅槃的分类法。小乘比丘，你说这种涅槃，证到了涅槃以后，或者灰身灭智的以后的状态，指的是涅槃。那涅槃的这个实体到底有没有呢？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。那我知道了涅槃又会怎么样？啊，说这个部派佛教里边的小乘比丘的有部。小乘里的有部主张，它涅槃呢是一个实在的实体，有部佛教部派当中的有部佛教，他认为这个涅槃呢是有一个实在的实体存在的，啊，烦恼灭掉了以后呢，有一个涅槃的境界出现。在哪个地方？小乘的精量部，哦，这是一个等哦，精量，读经就是这个经书的经，量啊，就是排列的量啊，精量部，精量部或者其他部呢？他认为这个涅槃呐，是灭烦恼灭尽状态的假名，啊，精量部还有跟精量部相通的几部啊，部派佛教，他认为呢，这涅槃是烦恼灭掉了以后的所立的假名，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实体的啊涅槃存在，啊，这是精量部的，精量部等。啊，精量部等，他认为释迦牟尼没有实体，有部的佛教等等，他是认为是有实在的实体存在。啊，对这两种观点呢，我们只能做个参考啊。这个是小乘理宾的认为是这样，这个是根据小乘理宾，那么大乘理宾呢？中论啊，我们根据中论里边说的，中论里边，我们刚才所讲到的，灭槃呐，它是烦恼灭或者是状态啊，它是这个意思。那中论里边不，它呢，中论等大乘里边呢，它以实相为灭槃啊，它以实相为灭槃。这个实相是什么呢？实相就指的因缘所生法上的空性啊。它这个实相呢，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空性。中论里边，它以实相为涅槃，那实相是什么？实相是空性。实相就是真实之相。万法的真实之相是什么呢？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起的，它的本性是空的，啊，这个就是万法的实性。 今天新教的这个地方下课了。